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我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耶稣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小孩子，掀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阿们。首先，愿圣诞的恩典和平安充满教友们的家庭和工作的岗位。大约一年六个月之前，有位教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链接，记得当时看到后非常受感动，突然想起来，所以再次收看。这是一家电视台制作的名为艾伦家族的故事之后八年的纪录片，是2008年制作的节目，即电台曾在2000年拜访艾伦的家人拍摄了节目，这是八年之后2008年再拜访和拍摄的。教友们当中应该有人看到过。拍摄当时28岁的艾伦是韩国女性，四岁的时候被美国巴尔摩尼克尔斯家庭收养，然而艾伦是视觉障碍者，并且尼克尔斯夫妇也是盲人。这种情况下，这个家庭厨房里的餐具和调料整理的还算不错，但是要找掉在地上的苹果和勺子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尼克尔斯夫妇除了艾伦之外还有三个孩子，上面两个是儿子，下面两个是女儿，这四个孩子都是领养的孩子，还有这四个孩子都是从韩国领养的，是包括尼克尔斯夫妇，四个孩子都是盲人。最小的孩子莎拉年龄虽然是25岁，但除了有视觉障碍之外还有别的障碍，智能只有2岁左右，所以带着尿不湿，甚至他还是具有攻击性，有时候还会扔东西。尼克尔斯夫妇为了和莎拉沟通，每天忍受着痛苦，20多年教的就是饭前的祷告歌。尼克尔斯夫妇因为他们不能怀孕，当他们的儿子用韩国语说爸爸的时候，他们说非常的高兴，这是因为成为父亲意味着可以 给孩子带来影响力。幸好两个儿子经过多次的手术后，终于可以稍微看到眼前的事物了。尤其是老二，他在家族当中，在家人当中是唯一不使用盲文就可以看书的人，因此老二对家里人来说起到了眼睛的作用。拍摄当时四个子女个个都分别生活在别的地方，特别是艾伦2004年结婚并且生了儿子。据说因为老大恐怕有人会把自己带到韩国，所以小的时候如果有人来访问家到家里面拜访的话，就会躲在养父母后面。所以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老大的脸。我突然想，到底是什么使这位夫妇过这样的生活呢？摄像头在转弹的时间照到了墙壁上，那个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看到这个样场面的时候，心里面突然受感动了。尼克尔斯先生应邀参加了在新泽西举行的麦利韩人传教活动。按照圣经记载，我们自己也是被领养的，成为神的家人，所以才会实践这份爱。并且现在在州政府医院工作，兼做作曲和录音的艾伦，在这个活动当中演唱了患有严重肢体残疾诗人宋明喜他写的一首歌《我》这样的一首歌。虽然我没有什么财物，我没有别人有的知识，我没有别人有的健康，但是我有别人没有的。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我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我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爱，我领悟到了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公平的神，既是我没有别人有的，公平的神让我有别人没有的。看这个纪录片，在听这个赞美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说公平的神呢？好像应该说神是不公平的，好像应该向神发泄怨言。好像应该对神或者对这个世界发泄怨恨。艾伦和尼克尔斯先生的样子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看起来更圣洁。在这个纪录片的视频当中，开头和结尾强调的是尼克尔斯先生家前面的道路。在开头场面登场的路只是看起来像平常的路一样，但是随着视频的进入展开，那条路的意义就让人感到是不同的。最后尼克尔斯夫妇牵着手走的路看起来真的是圣洁。虽然这条路和开头视频开头的路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意义却似乎完全不同。并且这条路也是村里面人无数的走过的路，但是尼克尔斯夫妇所走的路却是完全不同的，是分别出来的路。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路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犹大王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安提帕特的儿子，出生于主前73年左右。以图买是在犹太南部的国家，东边有死海，西面西部是腓力士。那么这个以图买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国家，旧约又称为以东。尽管他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他在许多战争中立了功，26岁成为加利利的总督，33岁成为犹太的王，统治到70岁。他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以及或者是第二年死了。经文当中出现的博士们是说，是看到星的亮光位置运行之类之后，占卜的算命家或者是占星家，还有他们出发的东方，就是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更具体的说是天文学发达的波斯、巴比伦、阿拉伯等地区。自从南犹大被巴比伦占领成为俘虏而被被掳之后，犹太人的预言家被当作占星家们，是人们所熟知的二姐。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从东方来的博士们自己来到耶路撒冷王宫的理由是为了要来拜访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婴孩。马太福音见证，为了见证作为犹太人的王而来的，因此马太福音又称为王的福音。因此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是马太福音当中的主题句子之一。经文当中的敬拜是希腊文的 proskuneo， 是新信徒班当中所学的，是礼拜的意思。这个词的文字性的意义是往前走，亲吻脚。犹太人的王与大卫的子孙一起使用，也可以说是弥赛亚的别称。来自东方的博士们不仅是为了庆祝一个伟大的人物诞生，他们认为现在诞生的婴孩不仅仅是一个尊敬的对象，而是当受敬拜的对象。但是伯利恒位于距离耶路撒冷以南约8000米的地方，8公里的地方。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来自东方的博士们前往耶路撒冷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他们认为基督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所以自然应该诞生在首都耶路撒冷，而且他们认为一定是出生在王宫。他们跟着以前从没见过的星星引导的道路，至少走了几百到几千公里，这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最后的8公里他们却迷了路。不，更准确的说，他们不是沿着星星引导的道路，而是按照自己所想的路往前走。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王出生了，地点应该是耶路撒冷的王宫。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力强于星星的引导力。 也有不少基督徒相信主的话语，也顺从主的引导，但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放在更前面，所以他们常常将主的话语和引导用来强加自己的想法和计划的一种手段。大部分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并且相信神的能力，并且承认神的全知全能。但是完全认同神的智慧的基督徒并不多，因为他们认为相比神的智慧，自己的智慧更高。因此说，自己先制定好自己的人生计划，而后向神祈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求神给予力量。这就像把神变成阿拉丁神灯的精灵一样。神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比拟的，是极大有极大智慧的。所以回顾人生，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反而会有点庆幸。听到东方的博士们为了向犹太人之王而敬拜而来，希律王和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希律王对建筑有独到的见解。2007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发现了他的坟墓位于伯利恒东南侧的犹大旷野，大概758米高的人造山上的希律王的宫殿，即希律堡，那里有他的坟墓，并且有游泳场和别墅等配套设施。希律堡不仅是一座行宫，在经历各种战争时也作为总部使用。此外，希律王还建立了多个要塞和城市，并建造了水道、剧场、公共建筑等。他所建的建筑之最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他曾降低了税金，在百姓遭受极端贫困时，他甚至还把自己的黄金盘子融化并出售，从国外买来粮食。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王位的手段而已。他对权力有偏执性的执着，也有病态的疑虑。犹大王希律王有10个妻子，他怀疑并谋杀了妻子当中最爱的玛利亚尼四。不仅如此，连他的叔叔还有他的岳母，如果有人贪婪他的王位，他还杀死了3个儿子。因此，与希律王有私人交情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曾说过，我宁愿成为希律的小猪，而不想成为希律的儿子。在希腊语中，儿子是 hios， 猪母猪是 his。 奥古斯都皇帝用语言游戏丑化希律王，这句话似乎最能体现出希律王。希律王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宴会。当他70岁的时候，他得了严重的病，知道自己生命所剩不多了，因此他为了自己的葬礼制定了可怕的计划， 以便于在他的葬礼上能够产生全国性的哀悼。他在巴勒斯坦全范围内选择了几个村子，逮捕了那里犹太人长老们，然后都将他们投入到耶利哥的斗兽场，然后他下令将他们投入耶利哥的监狱，然后下令如果自己死了就把他们全部杀死。如此当他去死的时候，他相信全国就会响起哀声。幸好那个命令并没有执行。当他去世的时候，展开了很多庆祝活动，而几乎没有人感到悲伤。犹大王如此固执于自己的王位，从东方来的博士们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当他听到这个疑问的时候，他整个生活都动摇了。还有说明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说明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耶路撒冷全城，使耶路撒冷居民骚动起来。他们说，如果是在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现在诞生了，那么能否迎来一个安居乐业的新时代呢？所以说人们有了一些骚动。希律王听到来自东方的博士们的话，就召集了大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是这样的，五节到六节，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当中不是最小的，你在犹大的领城当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大祭司长和文士们对于希律王的提问，他们引用弥赛亚书五章二节回答了是伯利恒。当时不是像现在一样圣经成一卷的时候，而且圣经的章节还未分开。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正确地回答希律王的提问。这说明大祭司长和文士们对圣经知识的渊博程度，并且让我们明白他们多么热切地等待着弥赛亚。这些祭司长是每天进行祭祀的人，也就是说每天要礼拜的人。那么这些文士是经常手边放着圣经的人，但是对他们来说却不懂真正重要的哪位，就是祭司们礼拜的对象神。文士们时常研究和抄写的话语的主体，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等待的对象不是圣经记录的那一位，而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那一位。对来自东方的博士们从王宫出来时发现的事情，九节十节有这样的见证。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从东方来的博士，当他们从王宫里出来的时候，又重新看到了引导他们的那颗星，沿着星引导的路走下去，终于到达了婴孩耶稣所在的地方。来到东方的博士刚开始一直沿着星空引导的路走。那我们在头脑当中描述一下来自东方的博士们他们从希律王宫出来的情景。他们刚才还在王宫里， 那里肯定有相当多的以色列执权者，甚至还有在宗教上处于最高位置的大祭司长。王宫里的东西可能是以色列最好的东西，而且国王和大臣们穿的衣服是大部分普通的百姓无法穿的，也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触摸的。而且他们如果在王宫里受到了食物，吃到了食物，受到了招待，那肯定是最好的食物。可是王宫里却没有真正的光。来自东方的博士们在王宫外看到了那颗星，不是无数颗星当中的一颗星，而是从成百上千公里以外引导他们的那颗星。他们说重新看到了那颗星，意味着他们所在的地时间是周围漆黑的夜晚，在漆黑的夜晚看不到权力，最好的东西都埋没在黑暗当中，华丽的衣服也不能炫耀其华丽，最好的食物也失去其光泽。但是不管四周多暗，只要有那星的光亮，就可以前行。即使全世界充满了黑暗，即使我们的生活被黑暗围绕，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挫折和绝望。之所以不感到挫折和绝望，而永远生活在愿望当中，这是因为那颗星，那光辉就在上面照耀着我们。那颗星，那光辉总是借着神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他们终于到达了伯利恒。东方的博士们怎么样做的？经文十一节如此见证。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进了房子，东方的博士们进了房子，他们看到的是婴孩和孩子玛利亚在一起，可能两个人躺在那里，还有婴孩的父亲约瑟一定站在旁边。但是从东方来的博士并没有向父亲约瑟表示祝贺，也没有向母亲玛利亚因为他付出的辛苦和孩子出生表示祝贺，他们夫妇在地只敬拜婴孩。这个场面让我们看到信仰生活是什么，是一幅非常清晰的画面语言。信仰是只敬拜耶稣，而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崇拜。圣经如此见证，从东方来的博士鞠躬敬拜婴孩耶稣后是怎样回到自己家乡的。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从东方来的博士从别的路返回故土。别的路从表面上而言是指那条路不是通往希律王的路，然而实际上是主所指示他们的道路。基督徒必须走的路不是实现自己欲望的路，不是世俗价值观的路，而是以神为目的路，是以神的话语所指示的道路。如果韩国教会被骂受到指责，原因是什么呢？不，更具体一点，如果我们这些组成韩国教会的人不被看作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那是因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最高的价值不是以主所指示的道路、主所说的话语，而是把希律王所指引的道路、世俗价值观的总和作为是最高的价值观。跟从主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跟世人一样，好像走同样的道路，但意义和价值却绝对不同。圣经见证了使徒保罗所走的道路，使徒行传九章三到七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保罗第一次走的路是通往大马色的路，是一条实现他世俗愿望的路，一条与主无关的道路。然而复活的耶稣遇见了走在这条路上的他，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因此保罗后来如此告白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见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道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遇见复活的主之后所走的路，就是以主为目标，为主的话做见证而活的道路。保罗知道他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近了，他如此告白，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告白他已经走过了他应当走的道路，现在只剩下通往永生的道路，通往永远神国的道路。今天是为了引导我们走永远的生命之路，作为道路的耶稣来到世上的耶稣降生的圣诞节。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们必须走的路是我们主的路，是与主同在，在主里面以主为目的所走的路。我们所走的道路永远不会与世俗的欲望，充满了世俗的欲望、贪婪和自恋的希律王，不会与希律王的道路重合，也不可能与大祭司和文士所走的道路相同。表面上他们是为神工作，实际上是自私和虚伪的。我们应该走的路是神所给予我们的舍己的路、服侍的路，也是对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表示深深的感谢的道路。 正如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开头提及的纪录片最后的部分，尼克尔斯夫妇这样说：爱不是基于成果，我们想相信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孩子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爱他们。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值得爱的条件，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理由受到欢迎。如果把尼克尔斯夫妇的爱扩展到无限，那便是主的爱。今天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走永生之路，婴孩耶稣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使我们不再走世俗价值观的道路，而是走上主所指示的道路的这样的一天。因此今天是耶稣的圣诞节，同时我们所走的道路的意义和价值也发生变化的一天。圣诞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从东方来的博士们看到了那颗神秘的星出现在天上，沿着那颗星的带领，他们走了几千几万公里的路程。而当他们进入以色列时，最重要的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随着星星引导他们的道路，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王宫。在此告白，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有的时候我们说要遵守神的话语，要顺从神的话语，但在决定性的瞬间却遵循表现为世俗价值观的希律王的道路，也遵循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正如大祭司长和文士们的道路一样。希望我们走的路与东方博士们走出希律王宫时所走的路一样。当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愿像使徒保罗一样告白，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最重要的是，感谢神派婴孩耶稣来到世上，使我们可以无条件或无理由的走永生的道路。愿我们走在主所走的路上，效法主所服侍的生活，升华我们所走的路的意义和价值。如此，让我们每一天都成为圣诞节，每一天献上的都是以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礼拜。通过走在别的路上的我们的生活，更新这个充满黄金万能变得更黑暗，因与我不同而排斥他人的分裂的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